3FM-2离婚与再婚关怀。
好，各位主内的兄姐平安。我们这一场信息的讲员是陈仁梅牧师。陈仁梅牧师毕业于北美华神，专业是辅导硕士，为资深华人教会牧者、美国斯提反关怀施工认证导师、中国心理咨询师、北美华神北美华神院客座教老师，专事教会关怀辅导及训练、教牧辅导及家庭婚姻辅导施工。他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离婚与再婚关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陈仁梅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高兴今天下午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不太容易服侍的一群人哈。我想知道一下，大家来上这一堂课哈，是你自己或者是有你自己的经历，或者是你经历帮助人的举手。你自己有经历，或者是你经历过去帮助这样子的人。OK。那你自己有经历，然后以后又想去帮助人的，有没有？就是还没有开始帮助的。OK， 好，不管怎么样，我想，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学习哈。那因为，离婚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要去关心离婚的人是需要很大的接纳度还有敏感度因为在离婚的人，你觉得他们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啊，不信任。很好，极有可能是不信任人。还有呢？自我否定，否定，自我否定，还有没有其他的？
释放，
所以是有好处，这个是好处，对不对？这是一个好处啊。是个释放。所以其实离婚有难处，再婚有难处，单身有难处，但是离婚有好处，单身也有好处，对不对？好，我们就来，当然我们如果想要去关心离婚的人，那我们首先就需要去了解这样子的人是怎么，他们的心理是什么，所以你才可以帮助他，对吗？那离婚的原因这个是到2015年的统计哈，就是外遇啦，那外遇是第一号。外遇是第一个离婚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恶习，这个恶习有可能是赌啊、酗酒啊，一些很糟糕的addiction， 不良嗜好，然后再来是家庭暴力，那当然还有下面这些恶言相向啦，这些其实就是沟通不良嘛。然后教养方式不一样，那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办法沟通，要不然教养方式是可以沟通的那感情变淡，那为什么？因为没有好好经营婚姻，然后也是因为没有孩子。可是没有孩子也有，其实也有没有孩子的好处啦，可是如果是往坏处想那就不行了，那就要搞到离婚了 年老色衰，这也是一种、哦、其实色衰是一方吗？其实两方都要色衰的哦。然后金钱观不一样，然后性事不协调也是，其实都是这些原因，其实都是因为怎么样，没有寻求帮助，或者是没有用，所以他们走到离婚的地步。好，好，所以其实离婚在我们当中其实是蛮普遍的哈，也就是说40%-50%的婚姻是以离婚收场，然后第二次的婚姻会比第一次的离婚率更高。原因是什么？你们猜猜看。好，不信任，不信任，那为什么要结婚呢？是不是？有利益在，嗯，很好。第二次的难度比第一次复杂，是不是？复杂。啊，好，那我们就要先看看到底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什么。我想这个都很清楚了，当然是一男一女嘛，哈，啊，也是一夫一妻。然后一心一意啊，一生一世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观。那现在的人呢，不是有一次那个人家在以前是说，哦，你吃饱了没有，后来就改成，哎，你离了没有啊，这变成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啊。所以现在的人变成和才难，离很容易，不和就离嘛，很简单。所以有闪婚也有闪离，是不是啊？现在什么都要用闪了啊。好，那在圣经里面怎么样谈到婚姻，我想这个也是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哈。嗯，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创世纪应该第二章哈，掉了一个二。创世纪第二章就讲到，耶和华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创世纪二章18-24节 ，OK， 这里讲到骨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谁是谁的骨肉啊？啊？谁？
上帝的骨肉。
上帝的骨肉，哦，非常的属灵，很好很好。这个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个讲话的人是谁？
亚当。
所以他是指谁是他的骨肉？夏娃。可是我们现在常常说，谁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孩子。其实亚当是说，夏娃是他的骨肉。然后在马可福音也讲到，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到婚姻这一方面的经文哈。那圣经里面当然也有提到离婚的问题啊，这是在马太福音19章3-9节，这是 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好，然后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你们有人带圣经吗？或在手机里面？马拉基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有人找到了吗？好，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念一下？
马拉基二章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第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女友所娶的妻中兼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单造一个人吗？为何只造一个人呢？乃是他雇的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好，再往下吗？
到十六节。
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所以这里面都讲到犯奸淫，还有就是说要怎么样对待你们幼年所娶的妻，是不是你的配偶不要用诡诈待他。那我想应该不是只有妻啦，对夫我想也是一样啦。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夫，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自己应用到夫才公平嘛。好，那圣经里面又提到一些离婚的部分。这是在马太福音，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休妻的这个部分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讲到信跟不信的这个部分，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五节，有人找到了吗？这找到了吗？还没开始找。好，请说，请读。
我对亲的人说，不是主说的，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出现和他苟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出现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
好，谢谢。所以这里也讲到信跟不信的，如果不信的要离开是可以的，那但是你可以，你的不信的丈夫可以因你成为圣洁， 那 the other way around 也是一样。好，那神又怎么样对待离婚的人呢？哦，这个是我最最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神怎么样看待离婚的人？啊，姑且不论我们怎么看，但是我们先看神怎么样看啊离婚的人。这里也有几段经文哈，第一段是在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十七节，这个是要用背的吗？可以可以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罪得救。好，那在马太福音九章十到十三节，有弟兄姐妹找到了吗？马太福音九章十到十三节，找到了，好，请。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
这个是马太福音吗？
马太啊。
九章。
马太，啊，九章。马太。
好，继续念。对，你请念。
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弟子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又不懂医生，有病的人还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人事，不喜欢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一起去闯祸。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好，谢谢。那下面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又漏掉一个五字哈。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有人找到了吗？有的话就请诵读圣经。
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谢谢。所以这几段经文其实都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赦免。
赦免。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什么？要我们因他得救。他来不是招义人，他是招罪人。所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神怎么样看这个离婚。好，那我这边特别讲到要尊重自己教会对离婚的处理，因为每一个教会可能对处理离婚有不同的guideline，所以要 先要搞清楚自己教会的概念是什么。有的教会也许会说，离婚的人不要侍奉，或者是经过怎么样的辅导，或者是什么过程以后才可以侍奉，还是有什么什么其他的，我们每个教会可能不太一样，那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争议的，这个就是尊重教会。所以自己在关心这些离婚的人的时候，不要自己说自己的，而是要看看教会的 guideline 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特别要提出来的。好，那离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对吗？那离婚为什么这么痛苦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大家都同意离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对吧？那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因为二人成为一体，
然后就被撕裂。嗯。嗯。是那个撕裂的痛。嗯。当你结婚的时候，就像两张纸用 glue 粘起来了。现在要离婚，等于是要再把这两张纸怎么样撕开。所以那个撕裂的痛，也可以说是痛不欲生吧。嗯，还有没有其他的？很什么？很多问题。
报复。
报复。嗯，为什么会想要报复？为什么要报复？
你不听我的，我就让你死。
嗯，这个是一个恨，对不对？要报复，那你要先有不满，然后很痛恨这个人，所以你才要报复。OK，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离婚为什么这么痛苦哈。其实离婚就像一个打开的伤口，也就是说，这个伤口是不是一定可以全部的愈合呢？嗯，这个其实都在你们讲义上面哈。你们觉得这个伤口会不会有一天是完全愈合的？
很难愈合。
嗯，因为其实离婚是不是只有一个法律程序就解决了？不是。那是什么呢？其实还要经历很多年的什么情绪上面的波折，那个是最痛苦的啊！你说法律程序签个字，好，分一分解决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你的情绪是会有很多的波动啊，所以对关怀者来讲，如果可以了解这个痛苦的这个过程的话，那对这个离婚的人来说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有的人说离婚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一个伤口，就算你的手续统统办完了，后面还极有可能还有一大堆的事情需要处理，譬如说财产、子女啊，很多的安排啊，好像是不太可能就这样一刀两断切得很清楚。那离婚是一个很大的失落，对吗？是个很大的失落。那失落，这样的失落，有的人就说，诶，丧偶是不是也是一个失落？也是一个失落。但是呢，丧偶怎么样呢？他已经走了。然后这个丧失亲人呢，教会有很多人去关怀，是不是？可是离婚呢？ 没有。哦，所以这个那为什么离婚的人教会的关心跟支持就少呢？你们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事人也不希望太多人知道。
嗯，这是当事人哈。那非当事人呢？
责备对方，说你们会，
怎么搞到这样子啊？啊，两个都是基督徒，你们这个圣经读到哪去了？就开始怎么样？
责备、
论断、责备。哦，没错。啊，这是在教会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关心这些离婚的人嘛，哦，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机会，让教会可以去关心这些少数民族了，哦，其实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哦，然后失去配偶过世，也就走了，是一个 closure， 可是离婚呢，这个配偶可能还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已经差不多了，可是为了小孩的问题又必须要跟他见面，那可能又是不愉快，又把你这个伤口怎么样，又撒一点盐哦。所以丧偶跟离婚的不同啊，哦，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哦，那挫败，刚刚我们讲了，当事人会觉得自己很挫败，很失败，所以不想让人家知道。哦，那除了说教会的人是朋友嘛，那他们还会在谁的面前也觉得是失败？
家人
，特别是儿女。哦，所以他们也会有一个内疚感，是不是？啊，我们离婚害得你没有爸爸。或者是没有了妈妈，哦，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婚姻的失败带来家人可能也不太谅解，当初我就叫你不要嫁给这个人嘛，你看啊，现在呢被我说中了吧，哦，不但是没有同理心，还怎么样，在责备啊，哦，再多骂两句，旁边听到了再补一句，我也是啊，我当时不是也是这样跟你讲的吗？啊，然后或者是你在填一些表格上面的时候，有时候不是会要你填你的婚姻的状况啊，当你要填那个离婚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哦，以前是 marry， 现在又变成 divorce， 啊，哦，所以也是很挫败，啊，哦，然后丧失了自我的身份，就是原来他有一个家的时候，父亲或者母亲、丈夫或妻子，他在家里是不是有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丈夫，是一个爸爸，他是个妻子，是个太太，可是现在呢？没了，啊，没了这个身份，所以就有人就开始会怀疑他自己了，哦，就有人甚至觉得，那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哦，然后在生活上面就会失去了规律。以前他们有他们的责任，他们有他们的期待，可是这个一离婚这么一搞呢，整个都乱掉了。好，乱，因为他也不需要再满足对方的期待，反正已经没了，也没有人会期待我怎么样，哦，那儿女也是一样，哦，就是说他们不再需要满足这个配偶的这个部分的期待，哦，因为那当然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生活也会开始不稳定， 然后刚刚我们都讲过，最可怕的一个感觉就是被排斥。哦，其实离婚说的比较白，其实就是怎么样，被拒绝嘛，就是被原来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拒绝，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拒绝。然后父母也觉得，哎呀，我的孩子怎么落到这个地步，这太没面子了。哦，然后教会可能也是一样，虽然不见得会讲什么，但是有可能不太敢接近你了，或者是别人看你的眼光都让你觉得他在看不起你。哦，所以这个都是很让这个离婚的人觉得非常非常难受的。其实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倒不见得说他们是不关心，但是他们常常是会怎么样，不知道怎么关心，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你知道要说什么吗？你要说什么？恭喜你脱离苦海。还是你要怎么说？你面对一个要离婚了，或者是已经离成的人，你要怎么跟他说话？你敢说吗？正常说话，当作没有发生事情。嗯，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咯。嗯，装作不知道。
其实如果知道他们想有离婚的这个事情，可以去协助他们，跟他们，我自己离婚过，那我去帮助他们这些人，结果有很多人他们没有离婚，还是 continue， 到现在他们都回来了，现在都回来了，他跟我讲说不要再给他贴标签了，所以其实离婚的不是真的是一个很，我也跟我婆婆讲过，离婚只是一张纸，那你能够不承认我的孩子不是你，我的孩子不是你的孙子吗？对，这种离婚说真的实在是没有 communication 的问题，才会，除非是说自己真的是患了
癫痫，或是是比较重大的事情。
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帮助过很多人，还没有离婚以前，他们找我的时候，我可以用很多很多方法帮助他们，结果都没有离成，他们还是家庭还是完整，那有的是已经分开16年，没有离婚，但是后来甚至还是回来了。
分居了，也是。
所以这个是看 depend， 看看你要多 strong。
OK， 没有错。我们的姐妹讲得很好，她自己也自己的经历，然后也帮助了很多人。啊，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经历去帮助人。啊，这个是没有什么比自己的见证更 powerful 的。那刚刚姐妹讲的是，还没有离婚也可以帮助，已经分居了也可以帮助。OK， 好，那今天我们比较 concentrate 在怎么样关心这个离婚的人跟再婚的部分。哦，好，那离婚的心路历程哈，又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能已经分居了，就是朝着离婚的路上走了，那这一个阶段最容易的其实是否认，否认其实就是一种抗拒嘛，抗拒第一个表现其实就是否认，就不可能嘛，怎么可能呢？我尽我的能力在照顾过这个家，我也没有什么做什么坏事，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通常他们会觉得，甚至表现得好像这个婚姻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是很好的，哦，那有的时候会开始讨价还价，就是说，我以后不再跟你吵架，你说什么都是，啊，只要不离婚都可以，啊，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啊，就讨价还价。那有的时候又会觉得很内疚，有的时候又觉得很愤怒，不公平，哦，然后很强烈，一直如果是愤怒的话，就有可能变成要攻击了，哦，因为什么很生气，那觉得不公平，然后就要攻击配偶，哦，这个可能在外遇上面会更明显，哦，他会觉得说，而且配偶的弱点谁最知道？你最知道你配偶的弱点，对不对？所以你就朝他的那个弱点怎么样攻击？你要叫他死得好看，死得不好看，啊，就是你想要做的，啊，就是刚刚讲到的啊，报复，啊，然后一直到你的心里已经承认是要离婚了，你才能走到第二个阶段，才开始这个啊哀伤，才觉得说，哦，我是真的要离婚了，哦，就开始难过，就开始啊伤心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经历一个失落，哦，啊，那有的时候呢是会压抑，也会压抑这个啊痛苦，哦，当然也许有的人旁边的人也会说，哎，你看你痛苦了这么多年，你应该庆幸啊，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哦，也是有可能哦，也是有可能会这样讲，他看着你这些年来是怎么走的，可是真的当你面对离婚的时候，那又不一样，就有一点像虽然你的家人已经病了啊一段时间了，你也知道他得了绝症，他可能要离开，可是真的到他离开的时候，你还是很伤心的，哦，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接受下来，接受要离婚了，那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哦，然后到最后才能走到复原，到复原期的时候，就是那个情绪已经没有那么的激烈，慢慢平复下来，啊，而且可以往前看，然后也有那个力气去做一些新的事情。但是当然这些情绪有的时候是会起起伏伏，会跳来跳去，不一定说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就是照着次序来的，有的时候是会上上下下，哦，那我们怎么样去关怀这个离婚的人呢？哦，这里又有几段经文哈，哦，嗯，我就讲一下好了哈，哦，这个马可福音五章这边是讲到那个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了，哦，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的从坟墓里面出来迎着他。 OK， 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是被人怎么样排斥的，是不是？他是住在坟墓里面的，他是铁链什么锁着他，当然他又把他挣脱，但是这个人是被排斥的。然后约翰福音八章这边是讲到那个行淫的妇人啊，哦，那这个行淫的妇人，世人他那一群人法利赛人是要怎么样对待这个行淫的妇人？想要怎么样把他用石头打死？所以这个人也是被人不容的，对不对？也是被排斥的。然后使徒行传这边提到扫罗了，扫罗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残害 教会，然后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狱。所以扫罗这样子迫害教会，他也是应该是被人怎么排斥的、哦、可是呢，保罗后来在提摩太书讲到耶稣降，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连续，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啊、主受死复活，那为我们带来什么？其实是新的生命，新的生活，然后还有饶恕。好，所以我们的态度是接纳。所以在关心这个离婚的人，第一个当然要建立还有维持一个信任的关系啊、哦，因为当你去关心一个离婚的人的时候，这个是一条，可能是一条漫长的路，这不是一时两刻就可以解决的。然后你有可能你在关心他的时候，你也很可能挫折，是不是？你有没有可能挫折？原因是什么？他的情绪怎么样？啊，高高低低，一下怎样，一下那样，哦，明明都已经手续都办好了，他还在否认，哦，那你要怎么关心他？你说，哎呀，拜托、哦，你不是都签字了吗？怎么还在想，还在否认呢？你就认了吧，是不是？哦，所以对一个离婚的人，他也会格外的敏感啊、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很高的敏感度跟接纳度？因为你可能会不认同他这样子的情绪，还有可能是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你要关心他，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接纳。不管他的想法怎么样，不管他的情绪你看得太不应该了，但是第一个是接纳，就是先接纳。因为你如果不接纳的话，后面他还要不要跟你讲话？他不跟你讲话了嘛。所以第一个是接纳他这个人、哦、所以避免认断跟不认同、哦、就是刚刚我讲的，就开始怎么会这样想呢？你不要这样想啊，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啦、哦、然后鼓励他表达情绪，其实不管是哪一种哪一个关怀，很重要的就是鼓励他表达情绪，因为情绪是需要什么抒发的，不能压抑的，压抑久了会变什么？忧郁症啊、哦、所以情绪是不能压抑的，特别是经历这种这是蛮大的事情，他会有很强烈的情绪的，那你可以帮助他表达，怎么样鼓励他表达情绪啊？你们知道怎么鼓励他表达情绪呢？
听他诉说吧。
听他说，嗯，听他说，然后怎么办？说完呢？
说完跟他一起祷告。
嗯，很好，用同理心去聆听，用同理心回应，不要想要用什么方法去开解他，或者是怎么样。都不需要，其实就用同理心回应就好了。也就是说，听他讲，然后把他没有讲的他的感受讲出来，他就会觉得，哦，你真的是很了解我，然后他会愿意继续讲。当他愿意继续讲的时候，其实就在抒发他的情绪。好，那可以一起回忆，就是说，可以跟他 聊一聊，就是说他们以前，哎，你们怎么认识的？可不可以问？可不可以谈他们过去的婚姻？啊，可以，当然可以。为什么要谈？其实，在谈的时候，也是抒发情绪，也在整理他的情绪跟感受，因为他就是需要讲，他就是需要讲，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可以谈的。你觉得你们婚姻当中最困难的时刻是什么？啊，或者是说你们最好的记忆是什么？啊，因为他会有不同的情绪，然后你鼓励他讲出来，就是在帮助他经历哀伤。就像你关心一个失去亲人的人，你也可以跟他谈这个亲人他过去的事情，也是一个可以让他抒发情绪的啊。然后你要有富有怜悯的回应，其实就是避免论断跟不认同啊，你需要很多很多的怜悯啊，因为抒发情绪是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因为这些疏导你才能这个，其实抒发情绪就是已经是一个医治的开始。有的人是讲都讲不出来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问啊，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是什么？这些都是帮助他抒发情绪的。然后，离婚需要多方面的饶恕，啊，我们也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也需要神的饶恕，啊，所以我们不去论断离婚的人。啊，当然，离婚都是不沟通、愤怒、吵架，哈，很多这些都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罪嘛，一定跟罪有关系。但是我们自己何尝没有这些呢？啊，但是他们因为很多是觉得自己是失败者，为家庭、为孩子带来痛苦，所以非常需要神的饶恕。然后他们才能释放，才能重新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命令、生命。那所以关怀者的态度就非常的重要了。啊，如果关怀者不能够有耐心的听他讲，或者是陪伴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坐下。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他这些想法我全都没办法同意，那你可能就还是不要做了，因为你会开始跟他争论了，哦，这个时候可能就不适合继续关怀下去。好，那怎么样关怀不同阶段的人？哦，其实不管哪一个阶段，都是要很温柔的回应，哦，同理他的哀伤，然后特定的日子，就是说譬如说父亲节、母亲节啊，会格外难过了啊，或者是Christmas 这种节日也会特别的难过啊，然后对子女的影响啊，也是啊，很难过的是他们对子女造成的影响。那如果他走过抗拒、走过哀伤，能够走到复原的阶段的时候，你还是要做一个可靠的聆听者。所谓可靠的聆听者，还是不论断啊。然后做一个关怀者，除了接纳以外，然后我们回应的时候用同理心去回应。那还要其他的因素吗？要不要保密？要保密。要不要有界限？要有界限。啊，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你有保密，你才有信任嘛。 如果你不能保密，他告诉你的事情，第二天全教会都知道了，啊，或者是啊，这个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到祷告会去为他祷告，我在群里面就发了，因为这太重要了，太需要人祷告了。而结果呢？
伤害更大。
哎，二度伤害。好，所以我们也是经历过这个在祷告会里面，这个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带到祷告会来，结果造成什么？这个人就再也不来这个教会了。啊，还有就是登在周报上啦，还在群里面发啦，这些都是需要什么？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啊，然后鼓励他去过新的生活，啊，然后虽然他到这个阶段，那是不是就一定没有哀伤了？不一定，有的时候还是会回来。当他还哀伤的时候，还是鼓励他可以讲的，是可以说的。好，那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当然就是失去了安全感。本来是有爸爸有妈妈的，然后现在没了一半，然后失去亲密的关系。那孩子也一样要走过这一些否认、讨价还价、愤怒、沮丧，啊，然后到最后啊，接受跟复原。孩子其实跟大人也是一样，要走过这些阶段，啊，所以离婚对子女，当这个是童年的丧失，哈，啊，这个有时候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离婚的时候。这些孩子会经历什么？很多的焦虑，是不是？害怕，啊，有时候甚至他们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他们离婚了？啊，因为孩子小嘛，啊，然后他们可能需要承担大人的角色跟责任，譬如说，他可能需要去煮饭，可能要照顾年纪小的弟弟妹妹，啊，因为这个爸爸妈妈在闹离婚，他们自己都搞不定了，啊，就无暇顾这些小孩子了，啊，所以比较大一点的孩子就需要照顾小的孩子，所以也被逼得比同龄的孩子要更早熟一点，啊，我们也常常听到一些小的时候父母亲离婚的，啊，到现在都还在讲这些事情，啊，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是蛮大的。好，那离婚以后就变成担心了，啊，那担心的家庭的难处就是身兼数职嘛，父代母职，母兼父职，哦，所有的事情以前是两个人分担的，现在你一个人要做全部的事情，然后也没有人，遇到事情就是说啊，譬如爆胎了，在 freeway 上面出状况了，啊，一时不知道要跟谁说，啊，或者是车祸了、生病了，啊，这些都没人可以商量，然后担心别人的眼光，有的时候就人家说啊，这。担心爸爸不会教孩子的啦，哦，或担心妈妈，哎，怎么教的好儿子呢？哦，就是一些别人的眼光，或者说你看你个性这么强，所以才离婚，然后搞到现在，你看看变成个担心了。哦，然后还有一种别人的眼光，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妻子啊。很怕这个单亲妈妈怎么样？
跟他先生讲话。
这个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自己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是很不健康的想法啊！你不要说离婚，有的甚至是你一个人参加教会都有这种情况，不要说是离婚了，甚至一个人参加小组啊。我就有经过这样子的情况，后来这个 姐妹就不敢再在这个小组待下去，因为她先生没有参加小组。哦，那她也是一个比较整齐的人，所以其他的姐妹，反正她也特别敏感嘛，所以她也觉得人家有一点怕她，怕她去跟他们的先生讲话。啊，有一次甚至本来想要请他做小组长的，后来也因为这样就不做了，而且就离开小组了。啊，其实这些都是需要去教育的。平常我们做牧者的就应该要去教育，啊，以免再发生一样的事情。啊，然后监护权，就是说这个没有监护权的这一个爸爸或妈妈，他就很少有机会可以再跟孩子在一起了。哦，那要再婚要慎思哦。哦，慎思些什么呢？就前一次婚姻关系的了断，也就是说你跟前一次的婚姻怎么样个了断法呢？会不会有的，我也听过有的爸爸在结婚以后，他居然跟孩子说：“还是你妈好哎。”就是怎么样来比较，哦，这些其实都是不应该的。或者有的丈夫还跟前妻还在联络，哦，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的呀，甚至。我在做这再婚的婚前辅导的时候，就被就是告状告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些都是要去帮助他们要了断。好，那了解前一次婚姻问题的何在，为什么要了解？
避免重蹈覆辙。
对，好，你或者是如果你没有，你觉得说没有问题，都不是我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情况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要稍微等一等了，因为过去会离婚一定有一些原因，虽然不见得是全部一个人的错，那可能也不会一个人全部没有错。哦，我们是要去检讨一下前面的婚姻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我下一次的婚姻我的离婚率才会怎么样降低嘛，是不是？你想再结婚的话当然不希望再离婚咯。哦，所以这个部分就对你第二次的婚姻就很有帮助了。哦，然后要清楚这些继父母的角色跟家规，哦，因为本来是两个家庭，两个家庭都有他们的自己的角色跟家规，然后现在两个家庭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怎么样？乱成一团，是不是？你如果再要用你从前的那个角色跟家规的话，过不 work。可能不会 work，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谈，是不是？就要谈清楚你们的家规是什么，你的角色是什么，是分工的嘛？在家里是要分工吧？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妻子的角色就是管厨房，那先生呢？先生管什么？管赚钱了。很重要，很重要。啊，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这个 switch 开关那个 switch 的套，他们写 Jennifer's Kitchen， 我就把它买来挂在我的 kitchen。那我先生说：“哦，那我去找找看有没有 Simon's Bathroom。”这个其实是什么？就把那个角色分清楚了啊。还有家规，因为你有孩子，你有不同的规矩。啊，有的人规定九点睡觉，有的十点睡觉，有的十二点以前要回家，有的十一点以前要回家。那你这些是不是都要协调好？ 还有财务，财务也很重要哈、哦。你是不是要财产都要财务要共同处理呢？还是你们已经来一个这个叫做婚前协议是吧？啊，就已经协议好了啊，后面的财务因为会很复杂哦、啊。这个以后买菜是谁买啊？啊，交通费谁付了？哦，还是你付你的，我的小孩我的付，我付我的小孩我付，啊，你的小孩你付，还怎么样？哦，这个就是很复杂，哦，对未来都需要有共识了，啊，需要有共识，哦，所以婚前辅导就很重要，因为婚前辅导就把前面这几个都要做了，啊，你才好去。结婚啊，所以在再婚家庭应该注意的怀旧嘛，大家都是很念旧，是不是？像我们从一个教会换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比较，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前那个教会的时候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是不是？有的时候无形中就会这样讲啊，就在比较，这个也是一样。你会说哦，我们以前那个家，我太太以前的时候是怎样怎样做菜做怎么怎么好吃哦，什么的哦，当然这些都会带来嫉妒，哦，这些都是要注意的一些的心理，所以其实是要放下，要把前面一段婚姻跟人要放下，然后戒备啊、哦，可能。我想戒备的最要戒备的大概是钱吧，财务啊、哦，可能是最让你要戒备的哦。所以有的时候会产生这个要封锁经济，还是什么要留一手哦，什么啊，很多很多花样都会出来。所以其实是不是共同管理这些，其实是代表什么？代表信任。哦，倒是不，也许你也没有多少钱呐、啊，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要管理，但是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啊、哦，没有经过大家的同意，就不要有一些行动，这个是应该要有的共识，哦，那怀旧嫉妒，当然这个也跟比较有关系，那习惯就是刚刚我们也差不多。提到就是说，在过去的家庭里面，你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习惯，那你现在有新的家庭的时候，那一些习惯都要重新调整。好，那再婚的挑战就是角色可能要搞清楚，还有子女教养的问题，到底是我的孩子我教养，你的孩子你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教养，还是怎么样？哦，财务问题我们刚刚也提过了。好，那你什么时候合适再婚了呢？哦，结束前段的婚姻，就是说你真的是要全部放下了，啊、哦，不再有牵牵。扯扯，然后你结婚的动机要正确，啊，不是因为我这个太寂寞了，啊，或者是说我没人煮饭了，我需要赶快找一个人来煮饭，啊，这个是很容易，特别弟兄，就是很容易有这种情况，然后你需要是一个不断愿意学习成长的人，啊，因为再婚是一个很复杂的经历。你需要很多的调整，你可能又是另外一个 journey、哦、你需要学习不断的成长，一定要谦卑啦，其实是要谦卑，然后有足够的时间交往，就是不要太快又进入另外一个婚姻，要不然你才从一个痛苦的深渊出来，你可能再进去另外一个深渊、哦哦、如果你的结婚的时间交往不够的话，通常一般讲起来啦，这个前一段婚姻到要进入下一段婚姻，最好是两三年，这是 generally speaking、哦、当然也有例外、哦、所以其实我做几个这种再婚的 婚前辅导的时候，我都在帮人家踩刹车，因为都很想赶快结婚了，啊，所以这个是啊，你是不是合适结婚呀？好，那我们大概讲到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你们要分享的？
老师讲到合适再婚哈，因为考虑到就是说我们，或者说在教会辅导上面有没有就是说，刚才我们也念了一些圣经，那耶稣好像就是讲到只有在行淫乱的那个条件上面，另外的配偶才能够再去寻求婚姻。那至于现在很多人是没有这样，所以你们
这个其实就跟你教会的 policy 有关系，这个全部是在乎你教会的 policy。 如果你的教会是允许，有的教会甚至连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都不可以在教会结婚哦，那离婚更不用讲，就是离婚的再婚又有这个离婚再婚的规定，你一定要经过认罪悔改，前面的婚姻这一段一定要处理得非常清楚，然后经过辅导，觉得你 ready 要进入另外一个婚姻才可以婚姻，前面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的，不管你是失去配偶或者是离婚，都要经过一段的辅导才可以谈到要再婚呀、yeah, 这个是这是很好的问题，是教会的policy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当事人，比如说状态是一个会友，那如果说不希望教会的牧者知道的话，那这个怎么办？就是
你说当事人不要教会的牧者知道，
对，
那你可以请他去专业的辅导那边吗？那是另外一个方式，他怕人家知道，就不要在教会里面，那就到教会外面。现在也是有很多基督徒的的专业的辅导，角身里面就有家庭中心嘛。好，大概时间差不多了吧？还有五分钟 ，OK。我们遇过的是复婚了又再离了，这个也是一条非常非常长的路，也就是说你复婚以后你就要像新婚一样的去对待去经营，然后把前面的问题要对付了，然后要愿意委身，婚姻是一个委身哦，不是一个还不错，那就继续住在一起吧，做个 roommate 也不错啦。可是事实上，多少的婚姻现在是只在 roommate 的地步了 ，even 是很好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是不是有很多的 case 是父母离婚，但是为了小孩子还是在一个同
居屋
檐下的？
有，也有人事实上是离婚了，可是还住在一起。
对，
为了孩子，也有啊，也有。对。
那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的师母说，如果是离婚就不能住在一起，因为在这边是。
可是如果他们并没有住在同一个房间呢？
可是他住在同
一个房间。那就看你同居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牧者的话还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对对，没错没错。
因为有些是真的非常的保守。
对对，没错。
有的孩子，有的还是就是说牧者还能去接受他，就是为了要让孩子。
对，就每个教会不一样，有的教会可能你离婚你就不准你服侍了，还是有的甚至就不让你来聚会，都有，那是极端保守了。但是是不是有恩典呢？
所以你听一下，如果像那个老人家丧偶，
像两个人也没有去婚姻辅导，
嗯，
也没有，这是
就在一起是
结婚啦、
啊、哦，结婚
男人就全部都要这个女人养他，那这个合适吗？
那就已经结婚了，那还有谈合适不合适吗？这是在婚前就要搞清楚哦。他们就算老人家也要做婚前辅导哦。
对啊，这是、嗯、这个就是有时候很难。
很难，没错，因为老人家他不听你的，他做他的。嗯，请说。
现在的教会有很多就是丧偶，
嗯，年纪长一点，
就他们就是都给我办理变成
同居，
教会现在有很多这种情
绪，是
都在怎么处理，不要教了他
们。假如是我知道，我就叫他们分开，我会 intervene， 我会叫他们分开。
那他的同学说，其中也是这样子而已，可是他们就是，
可是这个是盟约啊，你这就是婚姻外面，你如果是住在一起，那根本就是。形同夫妻的话，就是奸淫嘛。
Yes.
就是婚外的性行为了。
公开的这样的办理，就是说
有婚礼啊，有这些。
没有去办那一张。
那也还是一样，没有 legal 啊，也是不 legal 了。对，这个就是都要很小心的处理，各式各样的情况。就是我们都要非常非常格外小心的处理
这个事情哈、啊，在那个老人的 community 成为一个风尚 OK， 因为他们的财务问题不可能解决，而且孩子不要让他们结婚，那就同居
很复杂，这是蛮复杂的，
你要去怎么帮助他
们，是很复杂，我们只能教育好、哦，那以后就是神他们自己去跟神交代，但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那他们听不听，那我们就请他自己以后跟神交代咯，如果我们没有讲是我们的问题，
对，我就接续这个问题，就是说、嗯、我们是不是可以辅导他说你们就做一个婚前协议嘛，就是个人的财务还是独立嘛，
嗯，
孩子就是律师，就是你
就讲好了，就讲好就是了嘛，
结婚，但是这边就不行啊，因为他们等于是同居嘛，
嗯，
所以就是做这个啊。
婚前协议是在结婚以前做的，所以他们只有同居没有结婚还是可以做，然后再去办一个结婚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吧？这其实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那老师，我再有一个问题、嗯、
是，
这两个人就是丧偶要在一起，
嗯，
那这个太太就说我前夫的。福利比较好，如果我跟你结婚了以后我拿的福利很少，那这个
那就不要结婚了、啊、就不要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
这也是我们的教导，
大很大
就是我们的教导、哦、我们该教导的还是要教导，需要讲的还是要讲、啊、至于他们可不可以接受，那就是他们自己跟神交代了、嗯啊、就是本来有一个个案，你们自己回去看，才回去研究，看你们要怎么样去关心这样的个案啊。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呀，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主，我们满心感谢来到你面前，谢谢你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间，我们可以同心的来到你面前向你学习，就是你的恩典。求主你坚立我们手所要做的工，我们手所要做的工都求主你坚立。当我们去关心在离婚当中的人的时候，主啊，求主你给我们格外的耐心爱心，以至于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他们，来接纳他们，来陪伴他们，将从主耶稣你那里来的盼望带给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们可以走在其中。主，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有主你的同在，祝福我们善后的脚步，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所要遇到的事情，主要都求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这里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大会结束的时候，这个名牌要带着，请大家要很收的。是我们大会的
名牌。来，不急，来，你忙吧。一个没讲以后，现在
是不是还有一张？
只有一张，只有一张，没有没有。
哦，小姨啊，先生啊，结婚十八年拢伊咧付家庭费用，啊，像目前伊等于丈夫啊，像要哪请你等来，啊，伊即马身体安尼，带伊去买菜，唔带伊去看医生，这是变哪出？
他有教会吗？
有啊，我
们教过他。稍微稍微，你可能要cut掉一些。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我们都会澄清。